You just realized your business needed to hire someone yesterday. How can you find amazing candidates fast? Easy. Just use Indeed. Stop struggling to get your job posts seen on other job sites. With Indeed sponsored jobs, your post jumps to the top of the page for your relevant candidates, so you can reach the people you want faster. According to Indeed data, sponsored jobs posted directly on Indeed have 45% more applications than non-sponsored jobs. Don't wait any longer. Speed up your hiring right now with Indeed. And listeners of this show will get a $75 sponsored job credit to get your jobs more visibility at Indeed.com/PODKATZ12. Just go to Indeed.com/PODKATZ12 right now and support our show by saying you heard about Indeed on this podcast.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Hiring? Indeed is all you need.
Hello， 你好，欢迎收听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 Bear。前段时间呢，我去国内一家非常前沿的播客节目《印地骇客》啊，叫 Hard Hackers。这个播客呢，做了一个串台。这个节目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因为很多做独立开发、做出海项目的产品呢，都会在上面去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呀、心得呀，或者是一些产品方面的特点和开发后面的这个有趣的事情。那么也算这个技术专业的人比较关注的一个节目。那么我去这个节目呢，聊了一聊最近自己的一些近况。那么包括我从工作了4年的 Zero 离职。背后的一些考虑，还有做 X 做社交媒体的这个增长，还有学英语，包括前段时间自己做的一个20小时赚$1000的挑战，这样的一个回顾。那么借这个节目呢，其实也是慢慢恢复我做播客的这个状态和热情。那么因为我做播客的这个最近是非常佛系的，或者说这个中文的播客呢，这几年更新都比较佛系，那么也想慢慢的恢复自己的这个状态。所以呢，这期节目呢，印地骇客的主播们都非常好，那将这个节目呢授权就是我们两边都可以放，所以呢接下来就放一放这一期我在印地骇客聊自己的新西兰工作状态的一些更新的故事。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贝尔老师做客我们节目啊。贝尔老师是播客圈的前辈了，他的个人节目《狗熊有话说》从2012年创立至今，已经发布了整整492期了。这档节目也曾经是 iTunes 2013年年度精选，之后他的节目还经常被 Apple Podcast 的官方推荐。同时贝尔老师在 X 平台上面的粉丝数有超过10万，同时他还是一个畅销书作家。不过这些其实都是贝尔老师的副业啊，他真正的主业是新西兰一家知名财务软件公司的产品设计师啊。我感觉贝尔老师的精力啊旺盛的有点令人发指啊。他最近也正式从公司离职了，加入了我们印地骇客的行列，开启了一个艺人公司的旅程啊。今天我们好好跟他聊聊这背后的故事跟他的思考啊。欢迎贝尔老师，然后老师可以先给大家打招呼吧。
哎，谢谢赛托。印地骇客的朋友大家好，我叫贝尔。如果你以前听过我的节目《狗熊有话说》呢，可能也熟悉我的中文名字啊，或者中文昵称大狗熊。之前做个人播客，就是《狗熊有话说》这个节目呢，很早了，应该是2012年开始，然后后面就陆陆续续到现在。但现在呢，我的身份呢是产品设计师，那么在新西兰工作。加入印地骇客的行列算是一个最近的自己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一个重心的一个变化。这个是打引号的加入印地骇客行业，简单说就是离职了，然后处于下一步要往哪个方向走，目前也在自己的一个探索回顾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今天也想聊一聊这方面的感受，但是也想听一听两位主播在这方面的一些，因为你们已经是骇客了，也听听你们的一些故事。谢谢。
因为贝尔老师本身也是主播啊，所以今天就变成了一个互访节目了，是吗？
是串台啊。
对对对对对。那我想先问一下，您从5月初吧离职到今天， 小两个月吧，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第一阶段的感觉啊，比如我正式离职就是5月1号啊，我的最后一天是4月30号。那么整个五月份呢是一个很撒花的一个状态。睡也睡得好了，吃也吃好了，各方面这个状态都不错。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家里的人说的，所以我老婆经常就说，就哎，这个状态倒是解放的牛马，如何如何。但最近这个月呢，我是因为家人这个健康有一些问题，所以最近这个月我在国内，那么照顾家人。所以呢更多就是一个状态上又切换回跟工作无关照顾家人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整体的感觉我觉得是一种很熟悉，因为我以前做过类似的选择。我在很多年前自己刚刚从学校毕业，然后进入职场进入社会，也是打过几年工，然后后面呢觉得需要离开了，然后选择离职。那么现在呢感觉像是一个轮回啊，就是在一个新的国家也是打了好几年工，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觉得差不多了，然后离职。所以有一种熟悉感啊，但陌生感呢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或者说这个社会的趋势和十几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也有一些比较陌生啊，也有一些兴奋啊，也有一些不确定感啊，那么比较复杂的一种交织的一个状态。但整体来说，如果说就感觉来说的话，我觉得是 feels good， 就是感觉还不错。这整个人的状态比在几个月前工作的状态要好很多。
OK， 据我所知啊，至少对比我之前在国内的工作状态，包括我认识一些人在美国的工作状态，在整体上澳新来讲，大家的工作压力没有中美那么大，对吧？当然赚的也没有中美那么多。对吧，这是大家的一个普遍讲法。对，但总的来说，其实你在澳新做程序员或者做科技行业相关的还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就是至少薪水上面是属于是高薪的人群嘛。
嗯，
对，就我不确定说是什么原因把你推出来了。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但先补充说明一下你刚刚说的这个澳新的这个工作状态比较 balance 啊，就是生活工作平衡比较好。整体来说的确是这样啊，这也是之前我为什么最初选择出来的时候呢，像这个会考虑澳洲新西兰这样的一个能够更多时间放在家庭生活放在其他方面。那么现在这个文化还是这样，但这个 case by case 就是具体的公司具体的团队会有不同。那么这也是其中一个我现在选择自己离开 zero 开始这个新的状态的其中一个原因。那么简单来说就是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一个职业上的，如果我还是走这个职场发展的这条，就是那种我们说的这个爬楼梯嘛 comp ladder， 一步一步先进去基本的，然后后面呢慢慢 senior 啊，然后这个可能 senior 之后呢带团队啊 lead 啊，然后呢再往上一步一步，那么差不多呢拿一个 bonus 退休了。那么这个是大部分企业或者打工的这个职场人走的这条路。如果我还是走这条路呢，我发现差不多到这个阶段呢它会有一些就是需要去拓展的面了。因为我在 Zero 呢工作了4年，那么前几年呢在学习和自己的能力上的拓展方面呢其实是有很大的空间，就是一直在不停的扩充自己，学习新的技能或者是实践一些具体的方法。然后呢也有一些沟通啊团队合作方面呢，因为本身这个公司体量很大，会有大量的沟通协调托服等等这方面的能力需要去拓展，所以很不错。但最近这一两年呢会有一些变化，就是说更多从我所在的团队和做的这个项目的角度呢，它的拓展的空间会有限。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呢，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说，我们最终可能一年到头会回顾一下，哎，我今年做了几个项目，能不能放到自己作品集里面，它有没有帮助我找到更好的或者说上到更好的一个阶段，做更好的一个职业上的一个跃迁。前两年呢答案一直是 yes， 但最近这两年呢答案就是 no。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会觉得也许换一个环境，那如果还是走 corp的这条路啊，就是在企业里面打工啊，做职场的这条路的话，也有必要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方向和策略和经验，得到锻炼。 另外一个角度呢，是整个行业和科技领域的这个变化，那么在企业里的感知是相对偏慢的。但是呢，我另外一个身份呢，其实是做科技类的信息啊，或者自媒体啊，或者是这个，我比较关注这方面。那么更多呢，我会看到整个这个行业现在正在发生一个巨变。这我觉得就不用在这展开说了，因为听这个节目的人都知道这个背景啊，比如说 AI, 然后这个程序员 Vibe Coding, 啊等等等等各种。包括如果大家看硅谷的一些公司的一些结构的变化，都能看到这样一个变化的趋势。我们公司呢，就是 Zero 呢，它是一家新西兰成立的技术公司。那目前呢，在新西兰算是软件行业第一。那么不管是规模、体量、收入等等，上市等等。但它的这两年的文化呢，开始慢慢从澳新文化向这个欧美文化转移。包括 CEO 也是之前在 Google 做高管来到 Zero, 那么整个这个文化氛围和这个风格呢会转移。那么也就意味着在硅谷经历的一些事情之后，在 Zero 或者在澳洲的一些顶尖的一些科技公司还会同样会经历。比如说我们当年在2023年的时候做过一次大裁员啊，那么因为大家如果对科技行业比较熟悉的话，会知道2023年初美国整个科技行业大裁员，从 Meta 也好 X 也好啊，整体全部是大裁员。那个时候也算是一个新闻吧。那么不久之后啊，我们公司开始进行这个裁员了。那么同样的Meta 当时就是小扎写了一封公开信，说这个他们要把公司尽量把架构呢减少这个层级，尽量扁平化啊，然后把 manager 什么的移除。然后我们公司也做了差不多的事儿，就是裁员的时候也有很多 manager 直接就被砍掉了，甚至有一些就是刚刚才从 senior 升职成 manager 的人也被，就是能力非常强的人，因为他就是这个结构上的一个调整，然后也被砍掉了。所以我现在大概看到了以后澳新的科技公司走的路和硅谷的科技公司走的一样。那么硅谷现在在发生什么呢？我们也都知道啊，老板是在强行要求大家减少人力，增加 AI 的使用力。这个不只是程序员，那么其实是所有的岗位都会受影响。那更多呢，我觉得我现在出来的话呢，其实是可以让自己更主动的去面对这个变化，做出调整。如果还待在公司呢，那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比较被动的，那么你还是在做自己的这个项目，不知道周边的水域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新动物来了啊，或者是这个有什么大鲨鱼来了，你也不知道，你还在做自己这一块，而且感觉好像还挺重要的，但实际上从大的环境来说它没那么重要，或者说最终如果改变的话不是你能决定，那么是企业的这个架构或者是这个体量来决定的。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其实就是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受到了一些挑战，就是结合到我们最初说的那个澳新的大部分企业吧，工作状态都是就是很少听见加班，更不会什么有什么这个周末会收到邮件这种变态的事情，在澳洲新西兰不可能的，非常少见。但现在在 Zero 这家公司呢，开始有这个趋势了，大家会变得很卷，然后会有一些很多工作压力会增加上去。而且这个不是只是新西兰和澳洲的同事有这样的感受，就我们美国的同事都会叫苦，说有点盯不住了，开大会的时候也会提出这个问题。大家会说哇，美国的因为大家公认的他们这个节奏更快嘛，更是那种 workaholic 的这种状态，他们都接受不了了。所以后面我有一段时间就看我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也受影响，可能很多时候会夜里面还在想工作的事情。我的同事呢加班啊什么的常态我也有啊，但不是说经常。然后呢，我的同事也出现了工作压力导致的健康问题，直接自动离职啊，算是影响也比较大了，就相当于让身体的机能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些很多因素加在一起，我觉得啊，差不多你自己应该是在这个时候。而且现在如果从企业之外去看的话，整个行业的这个变化是一个非常令人很激动的这种变化啊，不同的个人可以做很有意思的产品，然后快速的推出东西，然后通过 AI 这些工具呢，以前没有程序经验的人也可以写一点小东西啊。那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综合考虑这几个因素，后面觉得就差不多。然后我家人也挺支持，然后说嗯可以啊，你能先不当牛马的话就试一下。反正我们最差情况不行的话，几个月以后如果搞不定或者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路，那又回到原始的这条路吧，那就乖乖回去再找工作呗。不好意思啊，很长的一个回答。是。
没有特别好。就你刚才有一点我特别感同身受啊，就是现在的这个环境变了，但是其实像 Zero 这样的大公司，他们可能并没有那么快的把 AI 的这部分东西应用到公司内部的软件里面。AI 对于这家公司来讲可能还没有深入的那么深刻。您刚才有提到一点说，在这个情况下面反倒在这里工作有点温水煮青蛙的感觉，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在这个时间点我就应该保住我当前的工作，我好好在里边干。但是您刚才有讲到一点反脆弱的感觉了，其实这个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事儿。如果你持续往下干的话，可能某一天你就被裁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但反倒是你现在跳出来，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于你个人而言你可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你的能力啊等等各方面。对，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特别好。
对，因为这个我觉得有两个因素。第一因素呢，就是说在这些企业里面，首先他肯定是很想用 AI， 从管理表层，从高层，从生意和战略的角度。 Zero 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专门在做，但你知道企业当一大，产品线一旦复杂之后，沟通难度、协调难度和增加新的种类的难度是指数级的上升的。
对，
就它不是说只是你增加一个人增加一倍，而是说这个整个这个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节奏啊、速度啊各方面就很慢了。另外就是说 Zero 其实做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那么比如说他每半年内部都有这个 Hackathon， 为期一周，可以自己去搭建。我们内部有很多很厉害的工程师团队做了很多很酷的产品，但当他要呈现成一个企业级的产品的时候，那就不行了，那就得一步一步来。现在我非常理解像什么 Google、 微软、Meta 这些公司的他这些操作节奏啊，特别微软那么厉害，那么多资源，但是做的东西那么丑，然后那么难用啊，这个我现在非常能理解。但你刚刚说的第二点呢，就是人的这个脆弱和反脆弱呢，我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组呢今年初招了一位新的同事，一位设计师，非常厉害，能力啊各方面都很不错，也非常受重视。那么他上一家公司是 Uber。为什么从 Uber 来呢？因为 Uber 他们做的那个项目被砍了，就相当于内部调整，就 Uber 其中一个子项目被砍了，整个团队就裁了啊。所以这件事儿呢就让我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当你在一个企业里面工作的时候，你的个人能力和项目能力和项目经验呢，它是和项目和企业的这个方向是强绑定的。当然如果能够直接一致的话，那么你也干得很开心，公司也得到最大的收益，然后你也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快速的成长和提升，说白就是升职加薪也很快啊。但这个方向不是由你来决定，就是说这个项目的方向和这个 business 的方向和这个架构呢，如果顺了，就是说你们刚好走的是一条路啊，那当然很好。那么如果不顺呢，这个时候你的能力和经验其实是没有决定权的。那么我这位同事呢，就是他能力各方面经验各方面都很强。我当时都觉得，诶，我们为什么会有 Uber 的设计师来应聘啊，就是你当那个最开始的时候，因为你感觉应该是比如从 Zero 可能再往上的人要去找工作，一般是跳到像 Atlassian 啊、 Canva 啊，或者是其他的澳洲的大厂啊，或者就是这个像 Uber 啊、 Google 这样的公司。他是反过来，我说，诶，这个事儿让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抬起头来看一看。从那个项目来说的确很好，但谁也说不好。而且我之前也经历过我自己做的这个产品线，我自己所在的这个产品组因为需要整合它就被关闭，那么我就调到其他的产品组。那么企业内部这种也经常常见，但这种其实就是可能过度的去依赖这条主线这条系统。所以我当时觉得要应对呢就要付出代价，就是这个代价就是你要承担不确定的风险，或者说要知道这几个月你可能就是没有收入，不是可能，就是你确定的就是没有收入。然后呢可能呢是你做了一些事儿没有达到你预想的效果，或者你做了一些事儿完全没有期望的东西，你预想的 这些事儿的这个收入是没有达到的，这个呢是不确定的，你们能不能接受它。那么我当时思考了一下，觉得试一试吧，因为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澳洲新西兰这个职场呢，如果稍微有一点 gap， 这个以前是非常讲究的，就是以前如果你职业上出现三个月以上的 gap， 那么可能人力资源在过的时候他都会把它当做一个 flag 给他立出来说啊，你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那比较传统的这个。但经过疫情，经过后面这个大家远程工作啊，好像现在也都比较常见了，只要你有合适的理由或者是合适的原因能说明这个问题。那么其次呢，我觉得它不会出现那种纯粹断档了就很难接上啊原来的这个职业的这条路的这种情况。因为澳洲新西兰有很多人，他可能是先做了一份工作，然后自己做了一点创业，然后后面呢又跑回去打工，受雇于哪家公司又回去。也有一些呢是在这种比如说 freelance 和这个 contractor 和这个全职的这个 permanent 这之间去跳。后面我就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还好，兜底的话我可能就是最后又回到自己前几年那种啊，我就重新再去找工作嘛，再去回顾。但是如果这两年没有去把握一些好的机会，当自己比如说我已经适应了这份薪资，然后甚至当我和这个公司已经完全强绑定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如果被裁了，那个感觉就非常难受了。从这个点来说，我觉得自己不妨去试一下啊。但现在我也不知道以后的结果，后面几个月会是什么结果啊，会是什么情况啊，也在自己在摸索。但我心态上应该是摆好了一个基础。
Okay. 在澳新这边的话，他会有一些年纪很大的程序员持续不断的在 coding。我不确定说你自己会担心说有年龄上面的焦虑或者干嘛的，在国内会有这种35岁年龄的焦虑，可能就回不去科技行业了。我不知道在澳新这边你会有这方面的焦虑吗？
我也想听听你这个看法啊，因为你在悉尼这个 set， 但我先说一下我的感受。简单说是没有，再简单说就完全没有。就是它和国内的区别其实蛮大的。首先从法律角度已经有区别了，就是当任何雇主有透露出一点点因为这个年龄方面影响你应聘某份工作，你这个完全是合法的，就是可以起诉他一告一个准，任何公司都躲过。那么再其次我觉得是一个文化上的一个东西，就是大家不觉得这个年龄在工作上是一个要去考虑的因素。讲个好玩的事儿啊，我在 Zero 之前的一家公司叫沃达丰啊，沃达丰是做这个通讯的。那么当时我在做设计，然后呢有一段时间有预算了，需要招人，我就去面试。然后呢就来了一个，我不能说是叫老头吧，但是就是年纪明显很大的，因为你知道洋人又喜欢留胡子是吗，那个冒胡子，然后白白的，怎么说至少50岁了，以前也做过 graphic， 也做过 web， 这个来应聘也非常客气，但后面能力还是差了一点。但就是我觉得从那个事儿之后的感觉就是年龄就是你很直观的年龄不是一个问题。然后后面我在 Zero 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一位 iOS 程序员，哇，那个就是这个白胡子白头发，就是一看就是爷爷辈的，但大家关系也还挺好，开玩笑也会开，比如说有的时候在那个 Slack 上大家说今天主题是大家最喜欢的电影，或者是这个最喜欢看的 franchise， 就是那种大片嘛，最喜欢看，然后就特别那个大家就说哎，这个老爷爷你喜欢的是不是黑白片还是默片，就是但他也不在意啊，就是我们就那个就是关系很好的这种互相开玩笑。他就是一直他也没有做 leader， 纯技术，那么也还在搞，也还在做自己擅长喜欢的。我觉得他们是有这种包容性，就是说如果你想停留在一个工作职位上不动啊，比如说一直就在做同样的事然后把它做到好是可以的。比如说如果你就想做一个 developer， 后面肯定做了一个 senior developer 啊，但再之后可能要再往上的话就是做 tech lead 啊，或者说就做 team lead， 那么肯定说啊，不想管人，我就想做纯 developer， 我就天天在这儿写代码就很开心，哎，你就可以的，你就做这个事儿，就把它做到最好就好了。所以这方面倒是职业上没有这种年龄上的一个歧视，也没有一个说你必须要遵守这条 这个上升的这个通道。因为我知道国内有的公司是说啊，你一直停留在一个岗位，你没有往上升，继续往上这个提升的这种愿望或者是能力的话，那就末位淘汰，就走人。我知道有的公司是这样，但澳新的这方面没有。但这个又回到我们刚刚说那个大的环境和生意的方向和结构，如果有调整，那么你在这个系统里面是避免不了的，那也会被调整。
对，因为我自己本人没有在澳洲这边上过班啊，我能分享的一点是，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也做过公司，在招聘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些隐性歧视啊。这个隐性歧视就包含一些，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工作了10年到15年，但是从他的能力上面来讲相对比较初级，那这样的话在招聘层面上面可能不管是 HR 也好，公司也好，可能是不会要他。对，就会有类似这样的隐性歧视，包括对于女性也会有啊。当然我觉得这块是欧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对国内是有断层领先的啊，就是他在法律层面上面是有保护的。对，但是这方面在国内是没有人保护你的。对，但相对来讲国内有一个做的比这边稍微好一点的是，国内的劳动法针对裁员的保护比澳新的要好一些，给的赔偿要多一些。
对对对对，澳新甚至包括欧美吧，包括美国，美国应该还好，但就是它是不讲情面或者时间上是早上通知晚上走人那种，就是你直接该给的赔偿都给，但就越快离开越好啊。澳新的要慢一点啊，但这个比例啊各方面就基本上就那么回事儿吧，就能够
对
能够保证日本的生活。
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吧，但我觉得整体上国内对于人力使用啊等等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相对于海外。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技术条件，就是国内还是处于那种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这种状态嘛。
对，它是一个买方市场。
对，是一个买方市场，所以你其实也很难说我要去争取到一些什么样的权益，其实挺难的。看现在虽然说出生率在下降，但是每年计算机领域的毕业生就是一年比一年多，真的是没法搞，就是竞争不了。但是如果你说只做技术或者说做什么一件事情的话，在国内这样的场景下就是会反脆弱性就很差，因为你很容易说我从一个公司被淘汰了之后很难去找到下一份工作。但是在可能人力资源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你哪怕说这家公司它在方向性上调整把你给干掉了，但是你只要能力在，你还是能够去找到下一份工作的，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
嗯，
对对，国内
对
人太多了，就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变成一个太丰富，过度丰富了，然后就没有那么被企业主太过重视的这个感觉。
对，前两天看到一个消息，在澳大利亚铁矿里面含铁量 65% 以下的不叫铁矿，这个在国内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铁矿，这个在国内也是一个道理，对吧？
都被挖完了。是，
对，我最近也有注意到，因为你离职过后嘛，然后也在 X 上面分享了很多，你前两天有在 X 上发起了一个活动叫20小时赚1000美金，对吧？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为什么想做这个事儿，然后结果怎么样？对，
哦，是这个事儿比较有意思，是我在5月份离职这段时间呢，就是有一些思路啊，然后想做，也见了很多新西兰的朋友，聊了很多不同的方向，然后呢准备开始啊，6月份呢动手了，开始做了啊。但是呢因为5月底呢我家里面的人啊，老父亲身体有问题，那么就赶紧回来照顾。那么这一回来呢其实就是1个月的时间，那么基本上和之前的工作状态啊这些计划完全就是脱节了，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那么它优先级往下降。但后面就是到10多号的时候吧，就是6月17、8号的时候呢，其实那段时间我家人的这个健康已经基本稳定了，那后面就是日常的一些照料。但那段时间我就觉得哇，我自己的这个设计啊各方面和技术啊各方面感觉好像很脱节的样子，因为天天待在昆明这个好吃好住的，然后这个基本没啥生活压力，对吧？我觉得不行，这个状态有点太悠闲了，而且呢觉得自己的这个技术能力会不会已经生锈了，会不会已经跟不上了，就是会有这个考虑。
嗯，
然后我一般是这样，就是碰到这种情况呢，我就想设置一些可以控制尺度的，就是尺度可控的啊一些这个小项目来检验一下。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去学一个东西，或者是去上一个什么课，或者是去做一个什么其他的事儿。那么这次我就觉得，哎， 来点实际的，咱们就说赚钱嘛。因为本身我离开工作，那么就相当于是，如果是打零工的话，我能不能赚到钱啊？能不能用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啊去赚钱？那么我就初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不知道是受什么启发，或者是就自然就产生的。然后我就在推特上分享一下，说，哎，我现在有个想法，说能不能赚个1000美元？然后呢，时间上呢，初步想，因为我初步想就是，别太长，但我也没有诊断的时间，因为那段时间还要照顾家人，不可能做什么 hackathon 之类的这种连续性的。我说那我就20小时吧，然后呢，平摊开来，每天可能2-3个小时来做这个事儿，项目不限，方法不限啊、但基本原则就是不需要再投资本啊、不需要再投资金去做、不然的话，你买一个股票是吧？然后让他去炒了去。去赚那个钱，那个就不算了，因为你得有本金，然后呢，不去炒币啊，不去做一些非法的啊，你就是合法的，你去赚。那么我就把这事儿呢，在 Twitter 上分享这个过程。那么简单来说，就是结果实现了，就是我大概是在第16个小时的时候，就赚到了这个1000美元这个收入，但是方向呢和我原先设想的完全不是一个方向，这就是最大的一个收获。因为最初我设想呢是通过梳理了一下自己的这个能力经验和这个资源各方面，然后呢理了一个方向，就是说如果作为设计师是不是用构建这种个人定制化的网站作为一个产品，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服务啊。因为我们说赚钱其实两个大的方向，产品或者服务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我当时呢列出来有做产品，但最终因为时间各方面的考虑，我觉得去试一试做服务这个领域，因为做服务更多就是找到2-3个客户，这事儿就长了啊。而做产品呢，是找到这个方向以后呢，再通过这个不管是 SaaS 的产品或者其他产品，那么再去售卖这种小单价的这个产品。所以当时我选的是做服务的这个领域，实际做下来完全失败。就是我做的这个网站的案例做完了，我找到了大概30个潜在客户。有包括赞助商，有包括意向的这种可能会雇佣我来做这个网站的项目的这种客户。
嗯，
我和他们联系 outreach 发冷邮件啊，发消息啊，最终只有一个回复，就是这个比例相当于是3%啊，对吧？而且这个回复是一个 no， 就是一个我不需要啊。
OK，
就是相当于就是这个是验证了，发现不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我在 Twitter 上去 building public， 就是去分享我这个状态，我在做这个挑战呢，就有很多可能他对我的一些其他方面能力或者是这个经验感兴趣的人呢，就有评论或者私信，然后呢，后面呢就相当于我长话短说，就是我接了付费咨询的这个项目，然后还有一个原先这个方向就是做内容赞助的自媒体内容赞助的这个 case， 那相当于就是这几个单呢就把最终的这个挑战的目标完成了，但不是通过我想的这个方向，它是通过另外一个方向去完成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计划做 A， 做完做了一个 B， 发出去了 C 的人没有任何人回复，但是最终呢通过 D 赚到了钱，那么整个是一个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如果没有走出第一步，没有走出 A 那一步，后面都是虚的。所以对，这大概就是这个分享。我也在推特上讲了整个这个过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就特别有意思。我们通过 building public 这件事儿，虽然说本业没有达成你既有的目标，但是透过 building public 吸引过来，不管是做咨询也好，做赞助也好，那最终达成了这个目标，那核心还是因为你有在做事儿嘛，然后有在分享，大家知道了这件事儿，然后最终帮你达成了这个结果，结果是达成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里边，就你刚才有讲的一点，我感触特别深啊，因为你刚出来才1个多月的时间嘛，你就会思考说，哎，我这个技能会不会生锈了？对吧？还有包括说，哎，我要不要给自己设置一个挑战，说，哎，我要在多长时间内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对于我个人来讲，从公司里面刚出来一个月，我不会想着说，哎，我这个技能是不是生疏了，我得加紧去练习一下。就感觉你自己个人是一个精力很旺盛的一个人，就是你挺愿意做这些事儿的。
有一些原因啊，因为你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这样，然后后面觉得可能有几个原因，比较长或者说比较深层的一个原因呢，是 因为我的设计是自学的，我不是那个科班的学校去学啊、设计专业去出身，所以我可能天然会觉得做事儿或者学习技能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去实战，就是去 learning by doing。 另外就是说我以前做过一些类似的这种事情，它的正反馈可能给了我一些这种经验，就是说啊，这样做投入和产出是远远值得的。因为我在找我正式的 UX 的工作，就是设计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是完全从零开始，没有之前的这个积累，我在国内的经验带不了去新西兰，澳洲新西兰不认大部分海外工作经验的啊，除非你是在美国在英国啊，不然他们基本不认。那么当时我就是一方面走传统的这条求职然后面试找工作，但另外一方面我就在 build 一个自己的这个 example， 就是这个一个小的个人项目，就是一个假的一个项目，就除了插了一个程序员，其实整个这个设计啊都完成了，整个这个立项啊这个方向啊什么，然后我就在做那个事儿，当时也是在 LinkedIn 上去分享整个过程，很具体，我还去找这个用户去做调研，还去做用户访谈，做采访什么的。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后面变成了大家在看我的一个 journey。首先大家会知道，哦，那贝尔在做这个事儿，那么他们心里就知道以后碰到啊，比如说哎呀，那里有个工作好像贝尔在做这个事儿还挺合适的，可能他和我的关系是完全之前是不知道我在干嘛的，或者不知道设计UX 设计是什么的，但他可能后面有过这样的信息，他看见我在分享这个过程的，后面他可能会介绍一些其他的信息给我。也有一些这个情况呢，是当我到面试的环节，或者是甚至当我参加 meetup 的环节，我就用这个案例去讲，那么相当于我就有自己的这个分享的 case 了。所以当时那个例子给了我一个正反馈，就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去做那个项目让那个项目做成，而是说你在做这个项目或者说这种挑战的过程中呢，能够有这种收获，而且这个收获可能看似是一个附加的收获，是一个 byproduct。但如果你直接去朝向那个附加收获，它不一定成，它不一定 OK。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所以这一次呢是这样的，我就在想，我还在国内待了两个星期，然后呢我每天大概有两三小时空余。我觉得当时 Figma 出了 Figma Side， 我一直没用啊，我想实际用它做一个真实的项目啊，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啊。我天天在国内吃喝玩乐，我觉得不行，我得这个做点，就是那两三个小时得用起来啊，其他时间你该去吃喝玩乐可以的，没问题。但完全脱节那感觉有点太不在状态了，就是这些因素一想，我说那要不做一个这种自我挑战，给自己加戏，就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做了这样的一个事儿。但后面我觉得还行，后面我觉得我自己也复盘嘛，就是收获很明显，且不说那些具体的钱拿到了，然后具体的经验有了，然后也有一个故事，然后我之前一直想说实战的在 Figma 里面做 Figma Site 搭建起来，然后发布，整个流程我也跑通了，有哪些坑以后可以避免的我也可以避免。然后之前本来我还想，是我当时想我这个方向应该还行，应该这个领域会有潜在的这种要做网站的这种逆向客户，当时还在犹豫说我是先用 Figma Site 做一个最简单的网站呢，还是我稍微升级一点，我用那个 Framer 或者是再去写一些这个模板，然后我去做这个事儿。结果做了十个小时发完你这个案例出去以后，三十个人只有一个人回个 no， 那我就知道不行，这事儿就是你就不能再花时间精力在这个同样的方向了，可能要找其他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收获挺大的，整个做下来的话它是一个相当正向的一个收获。现在做这个产品设计和 UX 设计都知道，你越早验证的话你就越有利，你就越主动，就是不管是需求也好，不管是这个设计具体的解决方案也好，很多时候是自己在那儿打磨细节，对吧，就是你一直在那儿纠结，我这个是用矩形按钮还是用圆角按钮，我是放在这儿还是放在那儿，设计师经常会考虑这些 pixel 的像素的问题，程序员可能就考虑我这个，哎呀，我这个代码写的不够优雅，我再重新再写，谁都不知道你代码写的怎么样，那用户他根本不 care 的。但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到这个细节，因为特别，比如说我在企业里面原来工作的时候， 你很多那种纠结的细节最终用户感知不到的，都是团队之间互相在协调。后面我就觉得不行，这个自己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发挥自己能够灵活的这个优势。对，所以回顾起来我觉得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后面可能我还会再做一些类似的挑战，甚至于说可能如果有其他朋友感兴趣呢，那可以大家可以组个队，对吧？或者说大家可以同时进行，比如说七月份一起来做啊，各自按各自的进度啊，比如印第骇客也来做一个啥这个，然后就大家最终来回顾一下，就互相都学到什么，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是可以去玩的一个事儿。
哎，对，从另外一点啊，我觉得你对于内容的把握还是挺深刻的，包括你刚才讲说这种有点像 learn in public， 对吧？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事儿，告诉你步骤是一二三四五，大家是很喜欢看这样的过程的啊。包括build in public 的这个过程里边，大家是很容易关心到你到底赚多少钱的，对吧？大家可能都会看说，哎，你这个人到底赚了多少 MLR， 对吧？那大家会看到你的那个帖子，会看说，哎，贝尔这个哥们儿二十个小时的时间到底能不能赚$1000，对吧？这就有一个悬念在这里嘛，对吧？然后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就是在内容层面上面，包括您刚才讲说，哎，能不能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包括那些人为什么能看到你这个信息，就是可能跟这个留有这个悬念，说，哎，我要在二十个小时赚$1000，有这个噱头在，大家才会关注到这件事儿。对，才持续去做这个。我觉得对于内容上面去怎么去营销，怎么去把握，我觉得你在这个层面上面就做得特别好。这也是我在想问的，就是说，因为您是为数不多的在 X 上面有10万粉丝的中文推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增长策略？包括我觉得刚才的我们讲的那个20小时$1000，我相信其中也是一种增长策略。当然，我不确定这个增长策略到底好不好。我现在才10000，我也想学习。
You just realized your business needed to hire someone yesterday. How can you find amazing candidates fast? Easy. Just use Indeed. Stop struggling to get your job posts seen on other job sites. With Indeed sponsored jobs, your post jumps to the top of the page for your relevant candidates, so you can reach the people you want faster. According to Indeed data, sponsored jobs posted directly on Indeed have 45% more applications than non-sponsored jobs.Don't wait any longer. Speed up your hiring right now with Indeed. And listeners of this show will get a $75 sponsored job credit to get your jobs more visibility at Indeed.com/PODKATZ12. Just go to Indeed.com/PODKATZ12 right now and support our show by saying you heard about Indeed on this podcast.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Hiring? Indeed is all you need.You just realized your business needed to hire someone yesterday. How can you find amazing candidates fast? Easy. Just use Indeed. Stop struggling to get your job posts seen on other job sites. With Indeed sponsored jobs, your post jumps to the top of the page for your relevant candidates, so you can reach the people you want faster. According to Indeed data, sponsored jobs posted directly on Indeed have 45% more applications than non-sponsored jobs.Don't wait any longer. Speed up your hiring right now with Indeed. And listeners of this show will get a $75 sponsored job credit to get your jobs more visibility at Indeed.com/kidsandfamily. Just go to Indeed.com/kidsandfamily right now and support our show by saying you heard about Indeed on this podcast.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Hiring? Indeed is all you need.
是，就很厉害了。对，我觉得我可能也比较算是也比较幸运，就刚好无意识的有几个爆款，但我 Twitter 是这样，我是2011年就注册，那时候还没被封，但是也不用，因为那个时候谁用 Twitter 啊？一方面他的一些使用习惯就是你觉得会相当别扭，对吧？就 retweet 啊这些，一方面也没什么中国人在上面发东西，
是。
然后我当时。重心可能就是国内的一些微博呀什么的，然后后面我记得应该是在疫情前面一段时间，那个时候 AI 还没起来嘛，就是2021年左右吧，2021、2022。当时呢，一方面我在比较专注工作上的一些自己的能力啊成长，然后呢，更多因为设计师啊、程序员可能 Twitter 上更多嘛，我还是习惯叫他 Twitter 啊，然后呢，这个
我也习惯了，
是，上面就更多就更关注，然后呢，疫情期间。因为当时我们人在海外的华人在疫情第一波的时候是非常撕裂的。怎么说呢？就是说 你看社交媒体，因为国内那个是那种每天惊心动魄的，对吧？
嗯，
但国外是他还没有这个感知。就我记得当时应该是12月1月那会儿，国内的信息每天惊心动魄，然后你每天看就是觉得心里就那个情绪起伏非常大。然后呢 ,Twitter 上呢，或者是国外的这个，包括你身边的同事，每天还是莺歌燕舞的那个状态，然后就觉得很撕裂。然后我当时有一次是发了一条那个一个疫情期间有一张照片，一个医生推着一个老人，然后看夕阳，然后全副武装的那种状态，两人都全副武装。然后我就把那事儿用自己比较不地道的英文写了一下，然后发出来。结果在英文圈就比较火，反正是这个十多万的这个点赞。
我
是但没有带来任何流量，这个就是过了就过了，因为也没有人来加粉什么的。我真正第二次 Twitter 上我觉得爆款是当时我把自己学英语的一个经验和一些自己的一些心得我整理成了一个 thread, 讲了很多我在国外工作和我最初学英语怎么去突破听的能力，突破表达式的不自信等等，就是有很多我就写了那个 thread。 然后在这个 thread 里面呢也有人会提问题，然后我就在里面就简单交流，然后后面这个 thread 相当于就爆了，然后我可能因为这个 thread 来了几万的，至少一两万肯定有的这个关注甚至还更多然后后面我就发现，哎，你这个提供价值，在这个你的内容里面提供价值呢，长远来说一定是对你来说一定是更有价值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大概就定了我的 Twitter, 或者说我在中文的这个内容呢发布在 Twitter,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因为首先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意识形态的东西啊，就是你不用太在意要说的东西，就很精准的把它说出来。然后第二呢就是说这几年在 Twitter 上的中文的用户的质量也开始变高了。但我在发这个英文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特别乱，那个时候只要火的内容就几块嘛，就是政治、黄色然后炒币就这三块就是最火的，就是中文内容我说的啊，就是然后要么就是谣言，但谣言大部分是跟政治有关，所以它属于一类然后我当时就说我发内容我这三个我都不要玩，没有意思，没有任何价值，那么更多就是自己感兴趣的自己专业领域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给我觉得可能也给别人带来价值的东西，就我不想去那种说存一大堆那种韭菜然后去割韭菜的那种就这种状态。但反过来我觉得长远来说它就还是起到作用了，然后可能通过这个以后呢，我后面的策略，如果有策略的话，我觉得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方向，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我就分享一下。第一。第二呢，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对别人有价值的，我就转发，加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那么基本原则就是这两个。但是第三呢，就是自己感兴趣的或者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对吧？不管是兴趣爱好或者游戏或者影视作品。这些可能自己有感兴趣的东西那么就发后面它慢慢的也就好像大家还比较喜欢，而且更多我是那种比较个人化的东西，就它不是一个感觉那种就是很营销的一个账号或者是那种跟真人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账号而更多的可能大家看到就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有自己的这个喜好，有甚至也有偏见，不关心不感兴趣也没关系，那么后面可能慢慢就我觉得可能它达到一个基数之后呢就比较容易做后期的增长，你就不用太过于去操心。但是 Twitter 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如果要做内容增长的话它会有一些技术细节比如说有的内容会被降权，有的内容会有快速的被算法 trigger, 比如说你刚发一个条贴如果在一小时之内认证用户的回复数达到一个数量的时候呢它会 trigger 那个算法，那些都是细节那个当然如果有人感兴趣以后咱们可以再聊，但是我觉得基本的还是找清楚自己的这个方向和定位，或者说你觉得比较真实的东西，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去发的话我会觉得比较认可这些就真实存在的一些东西。
对，我觉得你提到有一点特别好，你说真实存在的，然后再就是有那种活人感，对吧？因为我们很多账号它是很偏营销的，当然很偏营销的那种它可能也能有很多的流量，比如现在有很多人发那种故事型的， 对吧，的一个 thread， 然后里边有很多很多故事，然后其实点赞阅读量也挺高的。对，然后我特别有感触的点是，如果你在 Twitter 上面去暴露你自己，其实我看你那篇帖子，就是学英语那篇帖子，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说我特别想认识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他自己在做了这些事儿，我觉得这个人好牛啊，对，我就想认识他，所以我就想 follow 去点一下。对，但是如果说我只是单纯转发一个任天堂的一个什么什么故事，我可能只会点赞，我不会 follow 这个人。对，就是这个活人感能带来粉丝，但是如果我只是单纯一个热门帖子的话，就跟您刚才一开始有讲到说你发了一个那个推车的一个全副武装的一个推个老人的那个，可能他点赞量更多，但是可能没有带来那么多粉丝。
对啊，对啊，他就是一个猎奇或者一个故事，完了就完了，那跟我没关系。对，
对对对对对，是的。所以说我觉得涨粉这件事最终还是要 build 一个 character， 对吧？就这个 character 到底是你还是不是你不重要，但是一定要吃一个 character。对，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蛮好的。对，我想问一下，我也替大家问一下，因为您现在有10万粉丝嘛，你自己也在讲说20个小时赚1000美金这件事儿，我也替大家问一下，十万粉丝的 X 账号，马斯克给你一个月发多少钱？
哦，这个我其实前几天还在 Twitter 上分享了一个帖子，就是这几个月 Twitter 的分红还挺高的。当然我指的高可能和比如果是国内的什么小红书啊之类的，你有十万粉那可能就赚的特别多了啊。但 Twitter 上半个月给我发了130刀好像是。前半个月呢大概也是100刀左右。那么加起来可能一个月就是200多刀 ,300 刀大概300刀左右吧。那么之前这个中文的内容啊什么的大概一个月也就是10几块钱20几块钱，就是我说美元、或者是这个30-40块差不多。那么这个是直接从 Twitter 发过来的。那么算是他的这个直接收入啊。因为我没有特别在意他的这个直接收入，因为的确也不多。另外呢就是说这种他和真正去做一个比如说一个产品的推广或者是那种去接一个广告单那个相比就弱太多了。所以就更多他是做一个 burners， 就是有的话啊挺好，有点零花钱啊，没有的话也无所谓。但像有的英文推呢应该是他的这个收入更高一些。同类型的我感觉啊英文推如果是在10万左右的话的这个粉丝的话，正常这种发布的话应该可能600-700刀甚至1000刀是从 Twitter 拿到，应该是 OK， 应该没有问题。但我觉得 Twitter 上它更重要的是增加一些潜在的间接收入。比如说如果你是在做产品，比如说你们这个 Podwise 这个产品在推特上如果有很多粉丝的话，然后大家知道你们这个产品在做的具体这个产品的这个方向的话呢，他可能会从推特上成为你产品的用户，然后呢这个转化其实是更有价值的，比那个直接在推特上做收入要好很多。所以我更多觉得推特它变成一个你如果有能够提供的价值，它可以放大它，它可以把你的价值放大，然后它可以增加这个信号，让更多你想吸引的人呢找到你这个情况是可能限于部分产品，因为有的如果是你的这个客群和用户跟推特完全没有交集比如说你做国内的一个农村市场的一个产品，没有人上推，没有人用这个东西的话，其实跟你这个也不会形成那种增长放大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是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那么可能会有一些广告或者是一些推广的这种单子那么这种其实也跟你的定位有关，因为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说那种账号啊，比如说我转发一个好玩的东西啊，什么百慕大三角的故事啊，或者是怎么这个那么你可能有100万粉丝，可能有更多，但这个你从商家的角度来说，它跟我这个商品如果没有交集的话，用户没有很清晰的定位的话，可能这个广告就基本上很难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Twitter 现在我觉得是为数不多的这种中文的信息内容质量还有开放程度用户成熟度都比较高的一个平台。因为国内我确实觉得现在没有能够和它相比的这个平台，也不值得去做就是国内这些平台对，也不值得去，甚至觉得你在国内去发布同样的内容都没必要，我觉得还是可以 就是认真耕耘一下 Twitter 啊。我指的耕耘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培养粉丝量，可以在上面找到有价值的人、有用的信息，或者是你想要结识的人啊，这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它会变成一个理想中社交网络应该做的事儿啊，就是可以在上面去做啊，但前提是你能够做自己的这个一定的筛选或者是一定的这个管理啊，不至于你的推特上全部都是那种这个黄色信息啊或者什么这个卖号的啊，那些就是那个就废了啊，那个就基本上可以重开了。
OK， 那我再问一下，您大概每天会在推特上面花多长时间？
哎呀，这是我要控制一下，因为我现在发现我比较沉迷了，比较变成那种社交媒体中毒，或者说那种过度沉迷的这种状态。特别前段时间啊，我发现我每天好像忍不住至少点开个三四十回吧，就是无意识的就闲着没事儿就拿起手机就看一下哎有什么。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做产品设计嘛，我知道这个 Twitter 上有很多那个他专门设计了让你产生多巴胺内分肽的这个机制啊，但我还是会忍不住，我会去看我的那个 notification 有多少了，然后我会看哎有没有小红点儿。现在我大概每天花觉得可能得有一个小时，就是连看带读带写带互动啊，应该会有一个小时，有的时候甚至更多。然后我想稍微控制一下，前段时间我现在把手机端的这个 Twitter 刚刚就是这个星期刚刚删掉，但忍不住还是会用那个 web 版的，就还是会在浏览器里面去马上就登录到浏览器里面又去看。然后我现在是晚上我就手机就尽量放在其他房间，至少我不带进卧室，唯一带进卧室就带个电子的阅读器就好了。那么就稍微克制了一下，你这个算有点效果。但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在尽量避免自己去过度去用它啊。
嗯，那我们再回头再聊一聊您刚才有讲过的那个学英语这件事儿，因为你也是靠学英语起号的嘛，对吗？在 X 上面
是，不是？
对，因为您在那个帖子里面有讲说你是34岁的时候才拿起雅思课本，因为当时应该是有一个类似于移民新西兰的机会吧，对吧？类似于这样子。
对。
才拿起课本然后去考雅思，然后考了 6.5 对吧？
嗯，是。
对，然后从您当时去拿书本去学雅思到现在有将近10年的时间嘛，因为我看您现在的 YouTube 上面其实都是在用英文做 YouTube 节目的，对，然后是有那种有张嘴就来的嘛，对，就其实不用太去思考，已经是英文思维了，对，然后还有包括线下做大量的这种 meetup 也好 speaker 做演讲等等之类的，其实这块都驾轻就熟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对，因为毕竟相当于在30几岁的这个时候，就你可能把自己变成了一个 native speaker 了，从这个路上开始走往后走，对吧？把自己变成一个 native speaker， 我觉得这个特别了不起。对，就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从雅思英语到本地英语的这个过程？就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从国内来的人第一步落地之后，你觉得好像懂很多英语，但实际上跟 local 聊了之后你发现你什么也听不懂，或者说你只能听懂一点点，你这块是怎么过渡的？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啊，我也想听听待会儿 Seto 你分享一下你在悉尼这种感受啊。我当时是这样的，当时那个移民的话是因为雅思是一个必经的一个阶段，但我要去考的话我就查了一下，因为雅思有分那个 A 类 G 类然后我考的是 G 类，就是简单的那一类，事先没怎么准备，但我就做了两次真题，然后听了两次那个听力，觉得好像勉强，就是每次都是那种6分6.5，我觉得应该差不多，然后就考前提前看了一下就去准备。但坦白来说，可能是因为自己之前做 iOS 开发，还有在国内做这个软件做技术，英语呢它虽然你不会说真正去从头到尾去用它，但我觉得一直没有离开，对吧？就是我们做这个行业的话，它至少还是偶尔你可能要看个视频看个资料或者是学个东西看个文档还是会有只是说接触的非常的不是那种沉浸式的去接触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也是一种优势，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学校毕业以后就真的是一点都不接触了。那么我觉得我们做开发的、做技术的、做研究的，可能或多或少你还是会碰一点， 啊，甚至就是说你特别喜欢看剧的，都或多或少会有这种没有完全离开。我觉得现在来看也是一种优势，所以也不能说完全是从零开始，三十多岁啊，从头捡起，那个就太故事化了，就感觉不是真的，太抓马了。但我当时来到新西兰，其实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你有内容倒不出来，你嘴巴张开嘴巴，肚子里面可能想了一大堆东西，但你表达出来就是一个 yes， 或者说表达出来就是一个就是 OK， all good， 就这样。然后呢，本地人讲的话呢，讲快了你也听不懂啊，带口音你也听不懂，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障碍。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首先我觉得这没有快速的这个概念，它总得经历一段时间。就这个时间是少不掉的，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硬性的三到五年或者一到三年吧，至少就是你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但我还是有一些技巧，我捡几个重要的说一下啊。就我当时有一个技巧，就是说多去参加本地的活动。我指的那种活动呢，是指不是说去了听一听就完了，而是那种就是你要带着一定压力的这种活动。那么我当时去参加了在新西兰的 Toastmaster， 就是这个叫国内应该叫头马演讲俱乐部啊，就是那种大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要去发言，要去做演讲。那么一般呢是每个俱乐部呢每两个星期有一次活动，那么我当时是同时报了两个俱乐部，然后交替的去保证自己每个星期能够有一个这种两个小时沉浸式的要去听要去说啊，这种状态有一定压力。那么我当时去参加一些活动都自己给自己是带着目标的，比如说我这次去这个 meetup， 我一定要认识一个新的朋友，或者是要跟这个嘉宾讲两句话，或者是如何如何，就我每次我都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去完成。多去参加线下活动，还有呢就是说听播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就是跟你们这个节目跟咱们做的事儿也契合的。我当时做了一些事儿，就是比如说我要去做一个某个方面，或者说我要去找工作啊，或者说我要去做面试的时候呢，我会在这个播客的这个大方向里面去搜相关的有这个话题的单集。他不是说我去关注这个人，比如说我去关注这个谁谁谁，那么他的内容我都听，我可能是比如说我明天要去或者我下周要去做面试了，我会去专门去搜 designer interview， 这个关键词，然后可能我就找了三五个不同的播客，我大概也会看啊，不是那种完全没有质量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质量的一些主播的节目，然后呢，我可能这三五个里面选出个六七个六七个节目，我就去听，听了以后呢，你就有一个。就是人脑就把它这个全部汇总到一起的这种过程，我觉得就很有帮助。然后在国外听播客还有个好处，就是说它的语言是口语化的，特别是对话类的节目，对吧？
对。
那么我就有好几次是很好玩，就是说我在这个播客里面听到一两个表达或者一两个这个表述，第二天我就去跟人交流的时候，我就去用这个在播客里面听到这个表述。然后别人就觉得哇，贝尔还可以嘛，这个观点还挺有想法，其实是我抄的，就是我从那个前一天的这个节目可能我听到了一个，我特别有印象是当时我听到了一个具体的场景我忘了，但是我听到一个表达是 social contract， 就是大家可能某件事儿就是约定俗成的如何如何。那天听到这个概念，大概播客里面也讲了一些这个背景就是说他怎么去用这个。不是专门讲语言的，就是讲设计和技术的，然后它里面用的这个方式。然后后面我就去好像第二天和那个沃达丰的同事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说起这个，那这事儿我们现在做的这事儿就是你得先有一个 social contract 和对方。然后那我就看到我那同事眼睛一亮，说对对对，就是这个。然后你就有正反馈了嘛，就是这个状态就好。都我觉得是都有那种有压力的练习，然后刻意练习要有，像我刚刚说那个去参加 Toastmaster， 然后另外呢是有这种本地化这种表达，你能够借用，然后呢去模仿，然后给自己积累一些这种多一点的这种正向反馈，那么后面就慢慢就有信心了，再之后呢就有，但是每个阶段会有不同的挑战， 到后面可能一开始工作大家可能更多是担心这个听懂和理解和 get 是对方的点、嗯、然后后面可能是我要怎么去表达，我后面工作碰到的都是那种就是你要去说服或者是要去、要去这个 debate 辩论的那种状态了，就是特别那个有的情况，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文化上的差异，比如说印度人在这方面就的确很厉害，他就真的是直接表达我做不了，或者你这个有问题如何如何。比如说我们这个亚洲人特别中国人这方面还是会觉得应该怎么说，然后应该怎么去表述自己不同的意见。那么然后欧美人又是另外一种，他讲得很好但实际上都是在否定或者说都是在表达不同的意见。你一开始听不懂说、是什么、好像还挺不错、说你这个项目还很有野心 ,ambitious plan, 觉得还后面我才知道不是他的意思，包括说那个 interesting 也是就是背后的意思都不是肯定的都是还有想法的，但他不直说我觉得这些都得在实践中慢慢去学慢慢去练英文学习这个没有捷径，就是还是得多练多听。
对，你刚才讲的这个印度人这件事我深有同感，我就前段时间开车的时候被一个印度的一个妈妈吧给撞了但其实我是在主路的，他在一个小路上面他拐进来，我们在澳洲这边在拐的时候实际上他是要 give way 的嘛，他要让我的
对，
他要 give way 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并没有 look right, 他没有看右边，他就直接怼过来了怼过来之后就直接把我撞了，撞了之后肯定是他全责嘛，他下车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不让我
你气势上先占据上风就
对我当时我
这点我觉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觉得你们澳洲啊这个还分悉尼人都是这种风格，就是悉尼人开车走路然后这个平时交流都是非常直接的就是你得让我你这是你的问题如何如何，好像其他地方还稍微弱一点，这也得慢慢适应。
对，是的。还有你刚才讲说本地化的到场景里边到线下去参加也好干嘛也好，我刚好也分享一个我的，应该新西兰那边也有 Bunnings 吧，对吧，澳新应该都有 Bunnings。对，我第一次去 Bunnings 去买东西结账的时候，我都买完东西了准备刷卡了，收银员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下意识就说了一句 no, 然后我过了好几次之后我才搞懂他当时说了一个什么东西，他说 flybys。他说你能不能把你的 flybys 积分卡给我，然后我给你积分。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懵的一点是你没有这个文化你没有这个背景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地方有一个 flybys 的一张卡，但其实你确实听不懂因为那个名词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对，你可能就下意识的说了一个 no。 我有看到你在你的那个长的 threads 里边你也有写说你有一次去银行办事儿，对吧，然后银行说了一堆，然后
对
对，然后他把你的卡给注销了是吧，
对啊，对，那就问吞了卡你要不要注销 compromise your card, 我当时下意识就 yes, 然后就后面出来就刷用不了了，然后再之后他也说注销，但是我不懂那个词嘛，他也说
对对，
然后他又换了个说法说我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然后我就跟他确认说你是不是把我的卡那个 cancel 了还是什么，就现在用不了了，然后他说是的也是我的问题。所以你没有上下文，这个必须要自己经历，或者是前面有，比如说前面你有个人你刚好模仿他假设比如说你去 Bunnings 购物的时候可能前面刚好有个人他说 flybys, 然后你说 yes, 然后他拿卡给那个人刷一下然后就过了，然后到你再问你可能就知道了。我觉得这个很难通过在线或者是课程之类的来学，你必须要自己身处其中，就是因为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是信息是百分之百的嘛，就是你看到了听到了然后感受到了然后后面你才学到了。如果只是上一个课有个老师跟你这么说你可能就接触了 10% 到 20%, 就是你的带宽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很难。但有个好处就是现在学英语或者说现在学习就有 AI 了嘛。就是整个这个如果是异步的表达或者沟通那你完全就是跟 native 一样。就是你借助 AI, 比如 AI 帮你回复一下邮件或者 AI 帮你整理一下信息。帮你检查一下什么表格有没有什么问题，你有完全是你可以做到本地人怎么说的话怎么回复怎么交流你也可以做到， 但同步的话就还是得靠真本事，你没办法，就你躲不过啊。
对，
可能以后有那个什么眼镜啊之类的，或者有这些 AR 的工具能够稍微解决一点。那我觉得还是得把自己的基本功，或者说这个真正同步交流的能力练起来，因为这个能力短期内应该技术上还是取代不了，你还是可以占据优势的。
对，就说你真正从雅思英语落地到你的本地要跟正常的普通人去沟通，一方面是你本身的这个英语能力，对吧，你的单词到底认不认识，他说的这个单词你到底能不能听懂，再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背后的环境，对吧，比如说人家说 flybys 的这个卡，你不知道这个卡你就听不懂，对吧，
对，
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是需要去学习的。对，这个还是真的确实是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的。对，您的这个狗熊有话说从12年到今天，对吧，13年了，然后做了492期，我们现在有做了大概104 105期吧，大概这么多期数吧。对，您是怎么确保一直都有话说的，狗熊有话说是怎么确保一直有话说的就我觉得这个包括选题上面也好，包括持续性上这方面是怎么做的，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首先他没有持续，没有断更啊，中间还是有断，有的时候两三个月没有更一期，有的时候呢又比较频繁，但我最近的状态都很佛系，都是这种有的话就更新一下，那么后面也会稍微捡起来，就是我觉得中文的这个表达，或者我把这个狗熊有话说这个 Bear Talk 这个播客看作是自己整理思想思维，然后呢这个去记录自己想法的一个平台。那么中文的内容其实还是很有价值去继续保留它，去更新和发布。但说回一开始这个话题，就是说到现在十多年然后400多期，其实中间有很多碰到瓶颈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的，一开始头几期我最初做这个播客的起源是因为当时我在写一本苹果的应用类的书叫《苹果物语》，那么那本书里面有一个应用场景，就是苹果的这个 GarageBand 这个软件怎么去用。然后呢，刚好那会儿应该是在乔布斯还没有去世的时候，在08-09的时候，他有一年的这个 MacWorld 上，他就拿出来说 GarageBand 可以做音乐，对吧？然后可以做播客，如何如何。然后我说那音乐我也做不来，我也不懂。然后这个播客还挺有意思。你不如来用它来做一个案例。然后我为了写那个书里面那个章节呢，我就自己做了一个，就录了一期节目啊，那个名字我就不说了，怪不好意思，就是那个然后就发布，我就走那个渠道去，就是那个技术渠道去发布，非常麻烦。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可能大家没有那种感觉啊，就是现在做播客很容易，就平台各方面发布都很容易。十几年前的话，你要去找服务器，要去找托管，要去生成一个 RSS 的订阅源啊，然后呢，简单的方法可能是自己创建一个 WordPress 的 blog， 用那个去做订阅源啊。复杂的办法可能是你手写一个 XML 的文件，然后去做。然后我当时又不是程序员，我就去研究这。非常复杂，但后面发布了以后呢，过了几天我就看，这个怎么下载会有显示这10000000，就是50000，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念的，怎么会有100000？我一直觉得那个数据是虚的。但后面过了几天呢，我又做了类似的一个新的节目，又发布，又是就是6位数的这个下载，那我就觉得哇，可能是真的吧，或者是值得去试一下。但两期之后那个节目就被苹果下架了，因为名字的问题啊，因为它名字里面有苹果两个字啊、
oh.
我就不细说了啊。然后后面我才做了狗熊有话说，就觉得那既然有人关注，而且估计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选择有限吧，就去试一试。然后开头做了几期都是跟科技技术关注的苹果和这个数码生活方式有关。然后大概到10多期的时候就瓶颈，就是你不知道做什么内容了。然后后面我就开始说，反正这个名字跟我个人有绑定嘛，就是我狗熊有话说嘛，就是不一定非得做技术，可能我关注的其他方面也可以聊一聊比如电影可能最近看了个电影也可以聊一聊，最近玩了个游戏这个游戏很有感觉也可以聊一聊。这样呢可能又稍微转型一下，又做了几十期三四十期 啊，还挺好。然后后面可能自己有些旅行的经历，那么又聊一聊旅行的，那就相当于他跟着我的兴趣在走，但之后又平静了，因为你哪怕是兴趣，或者是哪怕你的接触面很广，也会被掏空的啊。那个可能我到个六七十七的时候，我记不得了啊，可能反正就大概又到那段时间又掏空了，然后又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就说那要不就不做了，或者是这个再说吧。但还是有一些留言，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又觉得舍不得。那个阶段我采用的方法就是用输入去倒逼输出
啊。
简单来说呢，我那段时间就是去读书，或者是去学习，或者是去看其他东西。然后呢，可能我读完一本书，就可以用它的内容，或者说你的感受，或者是你的摘记，然后来做一个节目。那么就这种方法呢，又可能又让它就是又起来了，又走了又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因为我这个节目是属于个人的啊，它不需要比如嘉宾啊各方面的配合，
嗯，
那么也会容易一点，就是说它更容易去保持一个状态，但也容易被断啊，就是你可能就是你自己性格可能就说我今天就不做了，那就断掉了。但后面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坚持。然后后面就是说当它变成一个播客的自媒体之后呢，可能因为那个阶段做播客的人也少，然后你就会通过它接触到非常有意思的一群人。因为国内最早做播客的那群人现在他们做的都很厉害啊，有那个大内密谈啊，做成公司，日堂公园做成这个，也做成这个媒体机构，糖蒜 Damon 他们也做得非常不错。我当时就是打酱油跟着一起，但是后面就觉得也还好，就保持自己这个特色。后面又有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就是大概是在2016-17那段时间，又我刚好去到新西兰就是相当于去到一个新的环境，那么有很多新鲜的事情，那么播客又变成了一个很好的记录平台。所以2016-17呢，我就哪怕就是聊一聊在新西兰的感受啊，生活体会啊，也不错，就是一直让它走着。然后大概在2018-19年的时候呢，我觉得出现了一个不是内容上的瓶颈，而是一个方向上和一个心理上的一个瓶颈。我觉得我生活在一个海外的环境，然后呢后面我的工作也慢慢转型到了一个英文的一个工作环境，我接触的同事，我关注的事件都是这样的一个语境下的啊，语言背景下的一个东西。但中文的语境呢，它又和这个我的生活的环境有一点割裂。比如说国内在关注的一个事儿，我根本不 care， 但它可能是国内一个大的一个话题，就是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在说啊。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没什么兴趣，然后又要去讨论那个话题呢，它反而会让我觉得我生活在别处。我不太想像有一些华人那种，就是他在国外只是换了个环境生活。很多海外的华人他还是在刷微信小红书，他还是在淘宝买东西，他还是在关注国内的这些事儿啊。那么我不太想做那种就是你只是生活在那里享受那里的环境，但是思维状态和关注点呢都还在这个国内这个环境。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做中文的播客会有一点割裂，就是会有一点拧着的状态，就是去考虑和自己生活有异步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这就是我当时为什么做英文的这个 YouTube， 会做很多英文的内容。我当时是做了一个比较艰难的决定啊，我要把英文内容放在主体。但现状或者说实际情况是，我英文的内容的关注度远不及中文的，就至少不说100倍吧，几十倍是肯定有的。比如说我中文的内容发一个内容可能有几十条，当时在微博或者是播客上会有很多回应，会有很多这个互动，英文的一点都没有，可能就有一两条。那么这种其实是很伤人的，当你在做这个内容转换的时候。但我当时觉得不行，还是至少不要让我精神上是一种撕裂的这个状态。就那个决定做完了以后呢，像我做中文播客就变成一个就降低这个要求和标准。我就变成一个妥协。因为以前我可能不太会愿意说我很多东西都没有准备好，或者说这个都没有想好就发到播客上了。我一定是要整理好思路，或者列好提纲，或者是做好后期的处理， 然后才把它发布的。但现在我就非常佛系，现在我就觉得那么有一点，那么可能就 OK 了，就发出去保持它一个它还有 keep it going， 可能比完美要重要的多。对，可能以后还会有其他的挑战，但我觉得坚持十几年的话，还是一个自己的这个性格吧，还是一个比较有好奇心的，比较愿意探索的，然后比较喜欢分享的，就是这几个基数在的话，那么更多就是一些刚刚说的那些，是一些具体的一些碰到的战术或者战略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是没有内容了，你怎么去做内容，或者是没有方向了，要不要调整？但我觉得本质还是自己比较愿意去分享，有好奇心，然后现在我觉得也愿意和人交流。可能我后期播客也会多做一些互动的、聊天的、访谈的这样一些国内国外的一些朋友来多聊。可能后期我会多做一些这个新西兰本地或者澳洲的一些科技人士的一些采访那可能咱们还可以更多互动一下在那个领域里面。对，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我想再问一点因为您现在有播客内容吗？也有 YouTube 内容。那播客内容的话可能总的来说中文内容居多，然后 YouTube 内容的话其实您是英文内容居多嘛。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播客跟 YouTube 这两种媒介的，从您未来的角度上面来讲的话，你会觉得更多的去做 YouTube 这样的视频内容呢，还是去做更多的这种音频内容？
那这是个好问题。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是因为现在这两种媒介在某种形式上它又产生了一个交叉。比如说你看国外的播客的话，它现在都会多平台发布，那么 YouTube 是重要的一块，而且都是一个视频的状态，对吧？应运而生的也有很多工具，包括我们在用的这个 Riverside 也提供这种支持。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 YouTube 它本身它的这个平台的定位呢是视频，那么现在它当然也在做短视频，也在做这个 Shorts， 但视频的特点呢是故事 storytelling， 不是对话。我觉得它更多是一种单向式的一个信息，然后把它分装成一个 package， 能够表达出去，让你的目标的观众能够 get 到。那么，但它最后它可能有自己的一个收获。我对 YouTube 的理解是，它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创作者把自己的一个理念能够封装成一个东西，然后呢，递交给自己的观众。播客这个平台呢，它是一个陪伴的对话，它是一个更像真实场景里面的朋友们互相聊天，时间呢可以长到像那种8个小时比如说像那几个英文的播客大咖，他们搞的就是动辄3-4个小时，甚至6-7个小时、7-8个小时，很多时候很难理解的。你觉得为什么这种内容会有人会去关注？但我觉得人的本性是你会愿意去听这种对话，就像那个原始人可能就坐在火塘边听人聊天，听一晚上然后去睡觉了。然后或者是我们小时候听那种家里面的长辈老人交流谈话，然后也会听。人是社群动物，人会听其他的人在讲故事或者是在交流，它变成一个伴随的这种状态。只是说播客现在因为有了技术的能力，它因为有了这些基础设施，它有了互联网，它有了这种带宽，就能够把这种对话它打破时间空间，让任何人去接触得到。就我的理解就是说YouTube 和播客它本质上是两种东西。一个是就像你看的电影或者是看的这种广场上的这种露天电影的这种感觉，然后它最终是要 end 的，需要封闭的。但那个播客呢，它是一个开放的，他可以随便聊只是说现在呢在 YouTube 上呢也有很多人他是用 YouTube 这个平台来 consume 播客，但他和播客的听众应该是同一种人，他不是说两种人那么如果你的播客打动的是这个播客的听众的话，那么在 YouTube 上如果大家去看的话，他也还是这一类，只是说他借助了 YouTube 这个平台，甚至很多人他还是开着 YouTube 他不看的，他就听你的声音就好，他就去干你的声音就好。如果他要看，也就是偶尔看一下，比如这个时候的表情，这个时候反应会是什么样的，再看一下那个嘉宾现场的那个状态。但他不可能盯着看8个小时，或者看3个小时，那个我觉得是不太有可能。他更多的是陪伴。就搞清楚这一点呢， 就大概明白了这个，比如说像我做内容或者说做 YouTube 视频的话，我会给它变成一个尺度可控的，比如说啊，我现在就十分钟，我能不能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或者就如果变成一个文稿的话，可能就一千多字，我能不能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结束就是结束了。但播客这个事儿就变成一个随时可以开始啊，随时可以离开啊，它也不一定非得把它封装到一个结束的一个版本，但是也可以啊。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东西。然后我看其他有的播客，就是国外的这个播客呢，比如说最初那个Naval 就是风投的那个大咖啊，他最初做那个播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啊，他最早的那些就一分钟两分钟，就是感觉就是那个电话记录，然后随便讲两句话，然后他就录下来了，没头没脑他就发在上面，但不影响。觉得播客这个本身这个形式就是一个你也可以很散漫的，也可以很认真的。我也看到有一些包括我们之前做播客的朋友 Page 7啊，声音纪录片，哇，那个频道，那个我觉得是中文里面的天花板，中文播客的天花板。他是把那个播客当做声音纪录片去剪的，可以制作到那种程度，但也可以像随便电话录个音就发布出来
啊，
也没关系。对，他是具备这个基础在里面。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可能我
有。我觉得我个人的理解也是这样，播客的陪伴属性更强一些。作为 YouTube 来讲的话，我更愿意的是去观看一个，就你刚才讲的，我觉得描述特别精准，就是一个 package 打包好的一个封装好的一个作品，我更愿意看这样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讲说，虽然大家用 Riverside 也好，用 Zencaster 也好，他做了一个视频版的播客，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不会盯着两个人头在那里盯八个小时六个小时的，更多的肯定把它当成一种背景音乐 BGM 一样的东西，对吧？然后你放着我听着，对，可能我只是用电视去看，对吧？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在内容层面上面还是要有所区分的，就说本身在播客层面在放的内容跟我在 YouTube 里面在放的内容确实应该还是要有所区分。毕竟很多时候 YouTube 上面讲的东西，如果我纯粹把它变成音频的话，其实在音频领域里面你可能完全搞不懂到底在讲什么，对吧？因为缺乏太多东西了。对，这个介质跟媒介上面还是有挺多区别的。对，那今天非常感谢贝尔老师的时间，我们已经聊了一个多小时了。对，感谢老师的时间能接受我们采访。我们节目还有一个惯例啊，最后有一个一分钟的广告时间，对，这个完全交给你，你可以自由发挥。
好的，谢谢 Seto 还有龟龟邀请我参加这个节目啊。那么我觉得这一分钟呢，可能就请大家如果还没关注的话呢，如果你也玩 Twitter X 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的 Twitter 的这个账号，咱们可以互动啊。我推特账号就是 @bearbig bear big。 那么然后我的 YouTube 账号呢，其实我有两个 YouTube 账号，那么一个中文一个英，中文的话就搜索狗熊有话说就找到我了，英文呢是搜 bear 刘 bear 空格 liu 啊，在 YouTube 上搜这两个就都可以。我也有发布 newsletter， 因为我觉得好像 newsletter 更容易沉淀一些内容啊，如果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偶尔也喜欢阅读一些文字的内容的话呢，可以关注我的 newsletter。 同样也有两个，但都在一个平台，在我的这个网站叫bear bear academy bear.academy bear academy 上面会有我的两个 newsletter 的这个入口，可以选你习惯的啊，中文或者英文来关注一下。大概就是这些啊。对，谢谢
啊，非常感谢贝尔老师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去 X 上面去搜索一下 Bear Big 啊，或者你搜贝尔刘啊，应该都能找到老师的 X 账号。对，今天这期节目放完之后，估计老师一个小时的时间又打不住了，可能要在 X 上面花更多的时间跟大家互动。
对，哎呀，这个社交怼饼啊，
好的，好的，好的，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吧，我们下期再见，有时间可以跟贝尔老师再约一期。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拜拜。
行，谢谢，拜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 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
You just realized your business needed to hire someone yesterday. How can you find amazing candidates fast? Easy. Just use Indeed. Stop struggling to get your job posts seen on other job sites. With Indeed sponsored jobs, your post jumps to the top of the page for your relevant candidates, so you can reach the people you want faster. According to Indeed data, sponsored jobs posted directly on Indeed have 45% more applications than non-sponsored jobs. Don't wait any longer. Speed up your hiring right now with Indeed. And listeners of this show will get a $75 sponsored job credit to get your jobs more visibility at Indeed.com/PODKATZ12. Just go to Indeed.com/PODKATZ12 right now and support our show by saying you heard about Indeed on this podcast.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Hiring? Indeed is all you need.